小朋友们，你们好。我们讲第十四回，姜子牙二上昆仑。上一回我们讲到，张桂芳大败，赶紧写了奏章往朝廷去班师。文太师看了写来的文书，大惊道：“张桂芳损兵折将，老夫要亲自出征，只怕国家空虚，但是如果我不去，又怕不能攻克西岐。”这时候吉利说：“太师，不如邀请三山五岳之中一两位师友前往西岐去协助张桂芳。”于是这文太师就骑了他的黑麒麟，转眼间就来到了西海九龙岛。这时候只见有四位道人一起走出洞来，这四人是凌霄殿四将：王魔、杨森、高有钱、李兴霸。这些可都是在封神榜上有名的人物。文太师说：“昆仑门下弟子姜子牙助西岐激发作乱，张桂芳领兵征伐，不能取胜。我想请诸位师父助我一臂之力。”这四个人是慨然允诺。四位道人借着水遁法术来到了张桂芳的辕门。王魔看到两位将军有伤，便从他随身携带的葫芦中取出了丹药，嚼碎了涂在上面，即时伤口痊愈了。张桂芳于是传令三军杀奔西岐城下。姜子牙摆了五方队伍出城，指着张桂芳说：“你败军之将还有何面目来战？”话音未落，只听张桂芳身后的鼓声响起，走出了四样异兽。王魔骑的是碧岸，杨森骑的是酸泥，高有钱骑着花斑豹，李兴霸骑狰狞。阵前战马经不起那些黑兽的恶气冲来，早都是骨软筋酥。姜子牙和两边的战将纷纷跌落下马，只有哪吒风火轮不能动摇，黄飞虎骑的是五色神牛也不曾受惊。那张桂芳、风林等将早将四个道人的符咒贴在了马鞍上，因此他们也都相安无事。姜子牙见这四位道人面相凶恶，各骑异兽，便稽首道：“四位道人到此有何吩咐？”王魔说：“我们奉文太师相召，特地到此，你依了三件事，我们便不为难你。”姜子牙说：“哪三件？”王魔说：“头一件要武王称臣，第二件开了仓库赏赐三军，第三件将黄飞虎送出城借回朝歌。”姜子牙说：“容我回城，三日后再做计议。”姜子牙回了城，吩咐五级哪吒防守，自己驾土遁法术二上昆仑山。元始天尊命白鹤童子牵了自己的坐骑四不像来，又命南极仙翁取来了一条打神鞭交给了姜子牙。姜子牙辞别了天尊，上了四不像往西岐来，路上还收了猛将龙须虎。过了五天，张桂芳还不见姜子牙出城来，便杀到城下。姜子牙带着哪吒、龙须虎、武成王骑着四不像出城。王魔一见大怒，执剑来取姜子牙，旁边的哪吒接住。杨森见王魔招架不住，便取了一粒开天珠劈面打来，将哪吒打下了风火轮。黄飞虎催动着自己的五色神牛冲了上去， 抢过来救了哪吒，王魔又来战黄飞虎，杨森再发奇珠，黄飞虎也被打下坐骑来。龙须虎大叫：莫伤我大将，我来了。高有钱见龙须虎凶猛，忙取混天宝珠劈面打来，正中龙飞虎的胳膊。姜子牙左右没人，被李兴霸劈地珠打来，打中了前心。姜子牙哎呀一声，骑四不像，向北海逃走。王魔紧追不舍，见赶不上姜子牙，便取开天珠把姜子牙打下坐骑来。王魔正要来取姜子牙的首级，忽然听到半山下文殊广法天尊唱着歌而来。王魔一见他要救姜子牙，执剑在手，就恶狠狠地刺了过来。只见文殊后面闪出了金吒，两人正在恶战，文殊取出了顿轮桩缚了王魔，金吒则手起剑落把王魔斩了。文殊命金吒把姜子牙背上山，用丹药救活了姜子牙。文殊又对金吒说：你同你师叔下山一起协助西土，我不久也要来。回到西岐，众将和武王又惊又喜，金吒参谒武王，会了哪吒，姜子牙进府去休养调理。杨森一算，已知道王魔死于五龙山下，三位道人怒发冲冠，第二天一早便到城下来挑战。姜子牙带了金吒、哪吒等将出城，姜子牙心中暗想啊，师尊所赐给我的打神鞭，我为何不用呢？随即记起，他将鞭子抛在空中，只听得雷鸣电闪，正中高有钱的头顶。金吒也将顿轮桩记起，捆住了杨森，一剑挥为了两段。张桂芳、风林冲杀过来，西岐城里一声炮响，走出了一个小将叫黄天祥，他一枪就把风林挑下马来。第二天，姜子牙率众将出城，周营中黄天祥等数十骑左右抢出，把张桂芳围在垓心。姜子牙又对金吒说：你去打李兴霸，我用打神鞭助你。李兴霸看见一个道童持剑赶来，抵挡了数回合，见不能取胜，把狰狞一拍逃脱去了。哪吒见走了李兴霸，登轮直杀进垓心来。张桂芳从清晨直杀到午时不能逃脱，大叫：陛下，臣只得以死报国了。自转枪头一次，自杀于马下。这李兴霸骑着狰狞飘飘然地落在了一座山上，只听得山上有人唱道情而来，原来是九宫山白鹤洞普贤真人徒弟木吒，奉师命前往西岐去投师叔姜子牙。木吒将背上的吴钩雄剑祭起，李兴霸当场死于非命。木吒到了西岐，兄弟三人从此开始团聚。文太师在朝歌，听说四位道友死了三位，风林阵亡，忙派左军上将军鲁雄去助阵张桂芳，又命费仲、游魂为参军。鲁雄率领人马出了武关，听说张总兵已经阵亡，只得吩咐全且安营，一边修文书报与文太师。姜子牙传令南宫阔、武吉点5000人马往岐山安营，二将随即点人马出城。这时正是盛夏，天气炎热， 安营处又没有树木遮盖，有些将士心有怨言。第二天，新甲又传来丞相的军令，把人马调往岐山顶上去安营。这两位将军听罢都很惊讶，却不能违抗军令，只得点兵上山。三军怕热呀，气喘吁吁的，造饭取水也很不方便。鲁雄屯兵在茂林深处，见岐山上有人安营，他不禁大笑。姜子牙领3000人马出城，与南宫括、武吉合兵一处。姜子牙命令武吉去营帐后造一个土台，令辛勉运来了许多衣物，点名发送，一人一件棉袄，一个斗笠。所有的将士都笑着说，这么热的天，我们穿上棉袄，那死得更快了。天色将晚，武吉将土台造完，姜子牙上到台上，披发仗剑，往东昆仑下拜，他做起法来。霎时间，狂风大作，热气全无。过了一两个时辰，半空中飘飘荡荡，竟然落下了雪花来。霎时间，一片银色世界，粉气乾坤。鲁雄年迈，怎经得起这等的寒冷？费尤二人也是无计可施，三军都冻坏了。岐山上，周军人人穿着棉袄，戴起斗笠。他们感谢丞相的恩德，无不称谢。姜子牙又上到台上去，披发仗剑，口中念念有词，把空中的彤云散去，现出了红日。霎时间，雪都化水，聚在山坳里。姜子牙忙发符印，又刮大风，霎时间把个岐山冻作了一片汪洋。姜子牙便命南宫括、武吉二将把鲁寻、费仲、游魂三人擒上来，随即收起法术，消了冰雪。就这样，商军的50000人马冻死了3000-5000呐，其余的都逃进武关去了。姜子牙又请武王上了封神台，命武吉将鲁雄、费仲、游魂三人推来斩于祭台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呀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小朋友们，再见。